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记得小时候，大气污染还不这么严重，一年四季，只要是在晴朗的夜晚，抬头就能看到满天叫人惊讶又惹人幻想的浩瀚银河。后来学了地理天文知识，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夜朗星空去寻找北斗七星、启明星等星座。再到后来，看到专门讲外星人、 UFO 和飞碟的杂志，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几乎对宇宙中外星人的存在深信不疑。可想一想，自己接受基督福音真理却用了10年时间，我就觉得不可思议。似乎这世上任何一个真理之外的东西，都比真理本身更容易被人接受。就如《三体》科幻片大火之后，很多人对三体外星人的信奉追捧立刻就达到狂热的地步。网上有人将三体剧中的经典台词拿出来当真理一样去致敬，认为是说到了人的心坎上，佩服得五体投地。比如像说，地球生命真的是宇宙中偶然里的偶然，宇宙是个空荡荡的大宫殿，人类是这宫殿中唯一的一只小蚂蚁。死亡是唯一一座永远亮着的灯塔，不管你向哪里航行，最终都得转向它所指引的方向。一切都会逝去，只有死神永生。还有，人类社会已经不可能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也不可能凭借着自身的力量抑制自己的疯狂，所以应该请主降临世界，借助他的力量对人类社会进行强制性的监督和改造，以创造一个全新的光明完善的人类文明。当然，这里所说的主就是人臆想中比人类强大和良善的三体外星人。听起来，人似乎非常了解自身的渺小、有限与解决不了的问题，却沉浸在虚无的想象与梦幻中，把测不透、道不明的生命真相归功于轻飘飘的、无足轻重的偶然，而把死亡与永生则混为一谈，既幻灭无奈，又魅惑诡异。就跟如今奥运会的舞台打着爱与接纳的旗号，却明目张胆地变成群魔乱舞、践踏真善美的拜鬼祭坛，人们还为此欢呼、大唱赞歌一样的荒唐。宁肯接受被想象出来的三体人、外星人所主宰的人类，仿佛是吃了逆反成性的蛊虫。无论圣经怎样被证明确凿无疑，人就是不愿接受自己是罪人，不愿相信靠着创造主上帝的救恩就得永生。归根结底，人还是宁肯相信自己，也不愿相信真正的生命主宰。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 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啊，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犹大书的第五到六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啊，稍作补充，然后呢，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七到八节。在犹大书第五到七节，犹大他就引用了三个反叛的例子，那么实在带给我们呢非常大的一种震撼。那么这三个例子啊，分别是：第一，在第五节所论到的以色列人，他们虽然得到拯救出埃及地，但却拒绝信靠神，又拒绝进到应许之地。那么第二，就是第六节所提到的不守本位的天使，他们虽然也曾是纯真圣洁活在神面前的天使，但却因为骄傲就跟撒旦一块儿的背叛神。第三，就是第七节所提到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这两个城的居民他们就充满了罪恶，因此神就把他们从地上给除灭了。创世纪的十九章一到二十九节就详细的记录了神对索多玛和俄摩拉这两座城他们的惩罚。这些选民、天使和罪恶的都市都受到了审判，那么这些假教士岂不受更加严厉的刑罚吗？这是犹大所举出这三个例子的目的之所在。在上一次节目结束前，那么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讲了第二个例子，就是不守本位的天使的例子。创世纪的六章一到七节的事件的确没有特别的说明是天使，但是就闪语，也就是希伯来语来说神的儿子们确实是指天使的。圣经没有说明天使是无性别的，有时候天使他会以人的形象出现在地上，有人的身体还有胃口的。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节经文的记载，圣经没有说天使并不嫁娶，只是说他们在天上也不嫁也不娶。不管犹大书第六节背后所根据的是什么历史事件，那么其要点呢，在于说明这些天使摒弃了神给他们界定的本位，而现在主用锁链把他们就拘留在黑暗中，只等到他们最终的受审，进入到永远的刑罚里去。虽然圣经说过天使也要受到审判，但是别的经文都没有像犹大书第六节这么来说。在古时，这些天使不守本位。神创造天使时赐给他们自由意志，天使不像人类会繁衍后代，所以他们没有原罪。每个受造的天使他们都有自由意志，有些天使他们就背叛神了，就被锁链来给拘禁着。那么显然有两种堕落的天使，犯下重大悖逆之罪的天使被拘禁着，不再有行动的自由了。那么另外一群有行动的自由，但却受撒旦的控制。我们活在物质主义的时代，认为神和天使的想法都是很迷信的我们不要这些迷信。那么人性败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人能充分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是彻底败坏的族类，活在撒旦掌控之下。原以为除去法律和规范可以创造一个美好的自由的社会，可是近年的发展却让人回头诉求超自然的力量，向邪灵去求助。他们认为必须相信邪灵才能够解释世间的邪恶，但是圣经有话要说，圣经它是跟得上时代的。圣经告诉我们，天使就背叛神，神必定会审判他们。正如犹大在这里所说的，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么圣经对未来的审判有很多的教导。那么即使没有圣经知识的人也会谈到将来的大审判的。 根据启示录的20章11到15节经文的记载，白色大宝座呀，在将来要审判不信的人。那么圣经提到八个审判，那么其中一个呀，是在末日对天使的审判。哥林多前书的15章23到25节，那么就告诉我们复活的顺序。经文说，但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初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再后末期到了，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都毁灭了，就把国交与父神，因为基督必要做王，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你看，所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啊，魔鬼的权势都要来受到审判。那么关于天使受审的事呢，圣经中有很多的教导。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的6章3节，经文说，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何况今生的事呢？所以如果保罗不提，我们就不会知道有这种事了。到了千禧年，我们会和我们的主耶稣在一块儿，到那时啊，新耶路撒冷就是教会永久的一个居所了。在某一个时期，也许是基督在地上掌权的那一千年之间，那么天使啊要来受到审判了。虽然我们受造的时候比天使微小一点，但是我们会在他们受审中来具有份的。那么另外，对犹大的说法，彼得他也有自己的看法。彼得后书2章4节，彼得说，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那么英文版本的圣经把交在黑暗坑中译作中文就是锁链。由于天使是一个灵，那么很难用锁链捆住他，应当翻译作拘禁，是指他们要被监禁在某一个地方。我要引用另外一种译文，就是不恪守尊贵本位的天使要永远离开自己的居所，神把他们拘留在黑暗里，严密警戒，等候审判的日子来到。可见这群天使啊，正在等候末日的审判。那么另外有一群堕落的天使啊，他们是在世上横行的魔鬼。我个人觉得魔鬼的确存在，但是人们呢，也过度的强调了魔鬼他们的权势了。在魔界的活动中，可能有相当比例啊，都是假的。但是的确啊，有些部分呢，无法用自然现象来去解释。有一部电影叫做《大法师》啊，让人坐立难安啊，正是这个道理。虽然其中的部分的情节是杜撰的，但却是根据事实改编的，是世上邪恶势力的一个实例来的。这样的事啊，确实是有的，而且这不是唯一的例子。启示录中有好几处经文就提到堕落天使的审判。启示录20章10节经文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这个火湖啊，就是地狱。如果你想争辩那不是真的有火也无所谓的，但是一定比真的火呀更加要可怕。要说地狱有多么的恐怖，其实火只是一种小小的象征罢了。毕竟在那里啊，有灵界的生物，火对他们来说是无可奈何的。我们从这一节经文中也知道，现在魔鬼啊还不在地狱里边儿。很多人就以为魔鬼已经在那里了，但其实啊，魔鬼正穿梭在你我之间，忙得不得了的。而且魔鬼的助手啊，就遍及人类和灵界，足以凑成一队大军的。有很多人，他们就成了魔鬼的帮手了，自己还不知道呢。在末日大患难临到时，魔鬼将要负起迫害信徒的责任，尤其是对以色列的迫害就更加的剧烈。可是最后啊，魔鬼要被赶出天国。启示录12章9节经文说，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当基督再来，在地上执掌王权1000年时，那么撒旦呢，将要被捆绑。启示录20章1到3节，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链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又叫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印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 直到那一千年完了以后必须暂时释放他。我们在启示录的20章10节就看到，最后啊，撒旦他会被扔在火湖里边。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七节，经文又说：“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火的刑罚，作为简洁。”好，这是犹大从过去离教叛道中所举的第三个例子。他说过以色列人的不信以及不守本位的天使。那么现在呢，犹大要用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呢来做例子。这些城市啊，受到了最严厉的惩罚，可能早就已经埋在死海的海底里了，找不到了。有些人说他们就发现了这两座城，我没有把握这是不是真的，而且这两座城确切的位置啊也并不重要。那么重要的就是人们要明白，神毁灭这两座城，那是因为城中的人呢，他们就玷污了自己的身体，一味的沉溺在同性恋以及邪淫的罪行之中。同性恋、淫乱、酗酒、谋杀，这都是神所厌恶的罪。那么撒旦就成功的向世人呢，就灌输了一大堆新的字眼，可是这些呢，都是在神的眼中是非常肮脏的淫乱罪的。神曾经严厉的惩罚古人所犯任意妄为的罪，为的是要警告后人的。如果现代人还要犯这些肉体上的罪的话，那么这显示啊，他们还没有从其中来去学到教训的。那么神对不敬虔者的审判，以及圣经对这个事的记载，那么对生活在现今社会中的我们来说，是必须知道的有价值的教训的。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5章第4节他所说的，他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根据创世纪的18章16节到19章29节经文的记载，犹大提到旧约中的第三个叛离的例子，就是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诚意的人。犹大用又如这个词啊，来开始犹大书第七节，表示索多玛人的罪和天使所犯的罪啊是一样的，就是明目张胆的来去败坏道德，这是完全违反自然的，也是神所憎恶的。保罗他在罗马书的1章26到27节中，他就特别的提到这种邪淫的罪。他说，因此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他们的女人把顺性的用处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着妄为当得的报应。索多玛、俄摩拉、亚玛、洗扁的人，他们就深深的陷溺在同性恋之中。这里呢，则把这个罪啊形容为是随从逆性的情欲，意思就是完全违反了神所设立的自然的规律。今天很多离经背道者都站在最前线的位置，公开的为同性恋呢来去辩护，并致力要是两个成年人在自愿情况下所进行的同性恋的行为给合法化，那么这难道真的是纯属巧合吗？对于这一切不受约束的人来说，索多玛和俄摩拉就堪作间接了，说明受永火的刑罚到底是怎么样的。所谓的永火，并不是指啊烧毁这些邪恶诚意的火是永远不灭的，而是指啊这个火的毁灭的能力既是如此彻底和强烈，那么就足以反映啊将要临到所有叛徒的永远的刑罚到底是怎么样的了。
衡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犹大书第八节经文说，这些做梦的人也像他们污秽身体，轻慢逐至的回谤在尊位的。那么做梦，这就意味着以下的两个重点了。第一，就是陷入诺斯底主义者作为最高境界憧憬的富丽堂皇的境界。那么第二，假先知们说假预言时进入到是梦非梦的状态。那么正如耶利米书的23章25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我已听见那些先知所说的，就是托我明说的假预言，他们说我做了梦，我做了梦。污秽身体，那么所指的就是这卷书中的诺斯底主义假教师沉沦于极端的二元论中，他们把物质和肉体啊都当作是恶的，所以按照肉体的本能就放纵情欲。那么与此相反，有的二元论者以极端的禁欲虐待自己的身体，把健康的性生活也当作是不洁净的。毁谤在尊位的，那么所指的就是他们向往肉体的倾向，必然导致轻视神、轻视基督以及轻视天使等属灵的存在。那么犹大在这节经文中，他借着雄辩的语气啊，就证明了信徒不能够同时追求世俗的享乐以及神。而且呢，人类离开神最终的结局就只有灭亡还有虚空。所以呢，我们要谨防这些假师傅。犹大在第四节称他们是偷着进来的，就是用旁门左道，从后门用伪装的方式啊，就混进教会中。他们说的和做的不一样，不敢显出他们的真面目来。犹大在这节经文中指出了辨识假师傅的四个重点。那么具体呢如下。第一，就是他们是做梦的人，毫不实际地活在根本不存在的世界中。有些新派人士从来不面对现实啊，过于浪漫，纸上谈兵是很容易的，能够正面思考解决问题当然是很好的，但他们的负面影响力呢也是不容小觑的。我们应该有分辨的能力的，能说是也能够来说不。那么新派人士呢，不愿意面对现实，他们是痴人说梦话的。第二，就是他们污秽身体。犹大脑子所想的就是他们介入到卑鄙不正常的情欲中，也就是前边所提到过的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些不正当的情欲。有些教会呢，他们就公开宣布啊，认同同性恋。神惩罚索多玛和俄摩拉，堕落的天使也是一个警戒，他们将要来受到审判。即使是神亲自带领出埃及的百姓，因着不信呢，神就不让他们进到应许之地。你看，这些都是应当引以为戒的例子。我们要搞清楚啊，神一定会审判新道德观。这既不是新的道德标准，也不是新的邪情私欲，这根本就不是新鲜的事儿，而且可以追溯到索多玛和俄摩拉，甚至是追溯到挪亚的时代的。第三，这些假教师啊，轻慢主治，也就是不服权威。他们的思想模式呢，其实就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破坏家庭观念的一种错误的思潮。第四，假教师他们是毁谤在尊位的，他们是不尊重在高位的，抗议规范和掌权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他们拿警员或者是居高位的人呢来去出气，因为这些人代表权威。我同意，有些人的确是不配得到敬重，但是他们的职分呢要来受到尊重。犹大会在下一节来去举例说明。好，我们再复习一下溜进教会的假师傅他们的特征，那就是走旁门左道，不敬虔，把神的恩典变成放纵情欲的机会，不认主耶稣基督，他们是做梦的人，污秽身体，轻慢逐至，毁谤在尊位的，他们不循正途进到教会，他们会危害教会，教会呢也是从内部啊遭到腐蚀，被假师傅给接管了。其实一般教会很少受到外来的伤害，外来的迫害反而会让教会啊来去加速成长。那么从教会的历史来看，教会的毁灭呢都是来自内部的，是内贼干的。基督被自己人给背叛，不是来自外界的伤害的， 他的门徒背叛了他，把他交在自己同胞的手中。犹太人背叛了他，把他交在罗马人的手中，让罗马人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的教会啊，是受到那些从后门溜进教会的假师傅给背叛的。离教叛道原本只像一片巴掌大的乌云，但却最后啊，能够成为咆哮的风暴来席卷整个教会的。今天假师傅也在我们当中，我们必须要用这封信呢，来作为风暴的一个警讯。我这样来说，不是幸灾乐祸，只是单纯来陈述这个事实。过去很多重要的教派大多不复存在了，他们已经偏离真道了，可能永远都无法回头了，他们就活在自己的假想中。那么据我所知啊，没有一个教会，没有一个机构或者是组织会在偏离真道之后又回转归向神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其实人的自我意识在一个牙牙学语的小婴孩身上都显露无遗，可成人世界竟然觉得人还不够自我，还要开拓挖掘放大自我，这用意已再明显不过了。就像当初在伊甸园中，撒旦借着蛇对人的诱骗说，你们吃了那棵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就眼睛明亮，能如上帝一样分辨善恶。魔鬼如今已不再躲在黑暗中，他面对向他膜拜欢呼的人类说，你可以像神一样。然而接收魔鬼谎言的人，至终结果也会跟魔鬼一样，必归入地狱火湖里受永死的刑罚。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原原本本都让我知道。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奇妙，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间通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